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归一，归一佛，归一法，归一僧。归一佛，归一法，归一僧。归一佛，归一法，归一僧。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众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咒。嘎得嘎得帕拉嘎得帕拉僧嘎得波提斯瓦哈。请放掌。
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快乐。
老师平安快乐。
我想先请我们慧能菩萨宣读一下今天上课的主题。
自论108课程第300集，时间2024年6月7号，课程主题以不可得空圆满六波罗蜜，还有璀璨敦煌。
我们今天上课的方式比较特别，因为上个星期呢，我们非常荣幸的就是能够读到了我们这个陈老师跟我去韩国呢有一个那个浴佛节的一个行程，然后从那个地方又延伸到了就是我们在除了在那个敦煌之外，而且我们很幸运的就最后刚好我们那个慧能菩萨从敦煌赶回来台湾，然后在那个课程最后那个地方呢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讯息，就是说敦煌的一个这样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佛教的圣地啊，竟然就在最近佛诞节的时候呢，我们是在韩国办这个浴佛节，然后呢没想到敦煌那边也办了一个这个浴佛节。我想没想到那个慧能菩萨给我们带回来这么殊胜的一个讯息哈，所以这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因此就想请我们那个慧能菩萨刚从敦煌回来了，我想请他对那个敦煌的一个跟我们这个学习这个佛法呢有一些密切的关联呢，我想请那慧能菩萨来做一个那个报告。那请你把那个报告里刚才有一个大纲，我觉得很棒。
在第二页。
你需要看一点，你不要看我。嗯。好，你跟大家报告一下。
老师以及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恩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跟大家来分享我这次去敦煌参访的过程。那这次呢，我参访的报告重点呢，在我的 PTT 里头呢，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也就是说，我这次为什么抉择去参访这个我们说的敦煌行这个古丝路的东半段哈。那再来呢，就是再跟各位报告，就是这条古丝路呢，它的开通在西域，开通西域的一个时间，还有呢整条这个古丝路东段的一个地貌，因为这个是我这次去有亲身体验到的，所以跟各位报告。那再来呢，就是当我在参访这个整个从我们待会会讲到很有名的 这个河西走廊的四郡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参访的都是石窟，好，那跟佛教有关，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让我就去谢谢尤老师给我一个提点，他就说，那你看看他跟鸠摩罗什，哦，像我们大智度论的这个翻译，哈，翻译龙树菩萨的鸠摩罗什，哈，他有什么关联可以看，看找得到吗？哈，那其实这个找到也不知道事实是怎么样，但是就是感觉有那个 feel 了，就不是只是在文字上的那个概念，就是感觉有那个 feel 哈。那所以呢，这个第三点就是说，有关于汉唐佛法的东来跟石窟走廊营造的一个原因。好，那再下来就是我参访那个石窟的介绍。那这一次呢，我总共参访了四个有名的石窟。那个刚刚尤老师有讲到，就是当我在参访天梯山石窟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时候呢，刚好就由敦煌研究院他们就在那边传来，在敦煌的莫高窟，他们刚好那一天刚好是佛诞，就传来了几张照片，上次也有跟各位报告，就那时候在就是在庆祝佛诞。以上，对，那我现在就开始报告。那报告的时候呢，这是我报告的重点。那第一页呢，跟各位大概报告是，其实讲到这个古丝路，我们讲到丝路呢，一定会想到的就是最主要的交通就是骆驼。对，那这张照片是我在嘉峪关关外，就是我去参访嘉峪关的关外照的骆驼。这时候静静看那个骆驼，就觉得骆驼怎么这么可爱。那还听到它的声音叫声，那个是我在亲自去骑它的时候，摸摸它的头的时候，它就会发出那个鸡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不晓得是不是真正是骆驼的声音。好，这是这个一个体验。那现在骆驼它已经不是一个运输工具了，哈，它现在已经是由怎么讲，让观光客能够去体验哈，这个在骆驼上，好，骑在骆驼上的那个感觉，哈。那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报告的这个重点。那再来呢，就跟各位报告为什么我会抉择古丝路的一个参访，哈，是因为在这个种子会种下，我不晓得是何时，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在我高中的时候呢，读到这个地理还有中国文化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地理就甘肃省，哈，很清楚。那文化史呢，它有一章就是我们说的佛教东来，它那一章就叫佛教东来。那当然它分了三节，包括佛教东来，还有一个佛教的一个艺术，哈，等等，这个部分。那我因为这个原因吧，大概就一直对这个古丝路就有一个憧憬，哈，所以这一次有机会我就抉择要参访这个古丝路。那我们知道甘肃省它是位在黄河的上游，哈，那踏上甘肃省，尤其是在我第一眼看到，因为当初到兰州的时候，我没有在兰州的旧区。兰州的旧区它其实就是在黄河边。那我到新区，我们直接就拉车到武威了，哈，所以是的确是在在哪里，在永靖还哪里，就看到黄河就很激动，哈。那没关系，跟各位再报告。那其实它这个甘肃呢，它东西呢往延1600公里，是华夏的文明发祥地，它是一个通达中亚的一个地理位置，哈。那这里呢，我这一次的参访从兰州到敦煌，全程就是用拉车的方式，回程才从敦煌搭飞机再回到兰州，所以呢，大概这个整个东西长大概应该有1000公里吧，哈。那从台湾 到兰州，那我们团友就有个就他就说，他说这有点就是3000里路3000公里、嗯、那这个是这样。那在这一个参访中，我们当然就会比较注意，就是敦煌啊，敦煌它是古代呢通往西域的国门，好，所以其实这个敦煌啊，它聚集的从中亚或南亚或西亚，还有欧洲等等很多国那边的人过来，好进入这个国门，很像我们的那个讲的就是关卡。好，所以我们待会会介绍，我在阳关的时候就拿了一张他们说的关照，他们所谓的关照就是我们说的 passport， 就是我们的护照，就是所谓关照，多多关照，关照那个关卡，对对。所以那个在这个敦煌呢，它其实是一个古时候就是这个名字了。好像我们待会会介绍秋兹，那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库车这个地方，为什么要介绍？因为待会就会报告，这是鸠摩罗什，也就是我们大智度论的翻译的那个我们鸠摩罗什大师，他出家的地方，就出生，大概出生还有出家的地方，我知道是出家哈，但是出生我没有去查哈，但是他出家的地方。那所以呢，敦煌这个字呢，我们刚刚说的秋兹，或是秋兹是现在的库车，可是敦煌它在古时候就是这个名字。以目前出土的一个考据汉简，就是汉朝的那个简书，就有敦煌这两个字哈。所以呢，但是呢，所以说敦煌这是一个古时候的地名，就叫敦煌。那在《隋书》里头，他称它为咽喉之地，是国门，是一个国门。讲到敦煌，我们就会大概我一去，大概就听这个历史故事，所以也跟各位报告，就是张骞出使西域两次，他们叫凿空西域，也就是他开始开通西域。那开通西域的时候是在公元前138年，好，还有两次，所以另外一次是在公元前119年。那张骞出使西域他没有成功，那为了要联合大陆志来就是一起这个驱逐那个占据在河西走廊的匈奴，但是因为大陆志他们当时的国情就是非常安乐，非常的就是说没有战事，所以当张骞出使西域来联络大陆志要攻打匈奴的时候，大陆志的国王并没有同意，好，他不喜欢这样战争哈。那但是后来大陆志其实后来也被匈奴给就也是因为这样，因为这个好战者哈，也就被匈奴这个部分给收服了。那在这个整个一个西域通的时候呢，我们说建立河西走廊的四郡呢，就是在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就派霍去病，他打败了盘踞在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哈，那就在汉书里头叫做列四郡据两关，四郡就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也就是我这一次就是从兰州拉车经过的一个四个城市。那在敦煌在往西走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两个关，一个是南方是阳关，北边就是玉门关。以前我们常说西出阳关无故人，好，那另外就是春风不度玉门关，好，这两个关卡，那待会也会跟各位介绍。好，那这个图是我在他们的一个就是陈列馆我拍出来的，那各位大概有看到我的箭头，这是西安，所以丝路的开始就是从西安开始到敦煌这一段呢，我们称为就是古丝路的东段。那从敦煌我们看到这两边有两个，一个上面这个北边就是玉门关，这边就是阳关，好，那所以这边从这边开始出来往西呢，就会经过新疆，我觉得很有名的塔里木盆地，也就是沙漠地方。 沙漠地方，因为它碍于这个地形，所以它又分北道跟南道，哈，这个我们不说。但是呢，其实这里这个图是可以看到玄奘法师西行，他往印度这边有一个德里，哈，他往印度的这个路线。那当初呢，玄奘法师呢，他从西长安呢往西走的时候，他没有经过敦煌，那个是在公元六百多年，哈，六百年左右，公元六百年左右。这个是我们待会会讲到整个一个古丝路的东传佛教东传的两个体系翻译的体系。那这边呢，就是当西安到这个还没有到敦煌的时候呢，会有一条路，就是非常有名的瓜州之路。好，那待会也会这个瓜州呢，玄奘大师他曾经就在瓜州想要找机会能够出关，就是能够到西行，哈，他想要偷渡，所以这里是这个路线非常我觉得很清楚，哈。好，那这个是张骞出使西域图，也是在莫高窟，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就是非常有名的莫高窟的第323窟。这边是这个敦煌研究院它有提供，哈，那这个很多莫高窟的那个壁画或是塑像，目前在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努力呢，他们已经开始做数位化，因为呢，他们知道敦煌石窟终究会沉住幻灭，在一定的时候，它绝对是会。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我们待会会看到那个玉门关，或是那个阳关，或是古长城的遗迹，或是老师最常去的就是印度那个佛陀的圣地，终归会湮灭的，哈。所以他们现在目前能够做的就是做那个数位化，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就打敦煌研究院，就可以看到它很多数位化已经成立的图。那这张图
你现在可以上网找一下看吗？
好，我试着操作给各位看，
这蛮有意思的。
对，等一下，好，我介绍一下。好，进去以后呢，这边就会有一个敦煌的一个数字敦煌，好 ，Google 的时候数字，
这先打开。
好，那一打进去就是数字敦煌，大家有看到吗？
那个，
嘿，
我们台湾用数位，然后大陆呢用数字，
数位
digital，
对。然后呢，它的藏经洞，哈，跟各位大概看一下它的那个，
哇，
它的那个藏经洞呢，它是用360度的，我们说梦幻敦煌。
这个网络的那个网址很重要。
那个进入游戏，哈，跟大家讲，这个窟呢，大家从这边可以进去，就进入以后，它就是像游戏一样。这个以后大概就是小朋友，那个他可能就要吸引现在年轻人。它就是360度的立体的数位，各位有看到哈？有，哈，对，好，这边，哎，对，
谢谢。
那个，对，这不是他可能用，就是这个部分哈。各位如果有兴趣，他，对，好，
很容易，
对。那这一次
我们可以先进去一段吧。
进去一段，好，可以。我现在如果搜索那个，譬如说我要搜索，最有名的就是莫高窟45窟，好，
可以。那个，我们请那个慧能菩萨带我们转一圈，虽然我们没有到敦煌，但是也到了。因为有时候你透过这种数位哈，进去那网络会看，所有的一切都看得更清楚。
1937年的一天，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在山西五台山找到了一处唐代木结构建筑大佛光寺。这一发现有力地驳斥着当时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已经没有唐代木结构建筑的观点，而指引他们来到大佛光寺的是一幅宝图。
五台山图呢，可能在全国也是唯一的，我们再找不到像这种这样类似的一个历史地图，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的。
莫高窟第61窟最著名的五台山图，绘于五代时期。这是一幅长13.45米、高3.42米、面积达46平方米的巨型壁画，以经变化的构图方式中轴对称，描绘着从山西太原和今天河北正定两个地方通向五台山的道路，包含了500余里范围内的山川形势，其中有寺院、城池、房宇等建筑199处，桥梁13座，佛画像、菩萨画像20身，人物428人，题记195条。
像这样大规模的风俗画，有那么几百个人物，几百处建筑，那么这些东西呢，真实的反映那个时代的普通人的生活的场景，有农夫啊、僧人啊、国王的使者啊，尤其是很多细小的画面，都是画得非常生动的。清明上河图那是一个手卷嘛，拉长了也挺长，但是呢，这个规模太大了，这样大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这一幅。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赵生良开始研究五台山图，他对整个壁画的大格局做了一个白描，然后开始研究每个局部的体积。
我们拿着手电筒慢慢的照着看，你这么偶然看怎么看也看不清楚，但是呢，你这么慢慢看上那么10几分钟20分钟，眼睛逐渐适应了，就从那个画面上看出一点痕迹了，那个痕迹可能很重要，可能就把有几个字就认出来了。哎呀，那个时候真是非常非常高兴，看清楚一个字啊，那就高兴坏了。因为它那个体积一条一条体积，只要能把那个字辨认出来，你就可以从历史书上去查证，那么就可以研究出来。
五台山图共有195个体积，之前已经有学者辨识出了150多条。经过2年的研究，赵生良又辨识出了难度最大的40多条。全部题记被辨识和解读后，巨幅壁画五台山图的真正面目就在赵生良眼前徐徐地展开了。围绕着五台山图，赵生良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也更加坚定了他系统研究敦煌艺术史的决心。
从艺术史这个角度来说，敦煌的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中国的美术史呢，实际上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啊，唐朝以前呢本来是相当丰富的，可是呢因为遗存的东西太少，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认识到唐朝或者唐朝以前更早的什么北魏啊、这个隋朝啊这些画呢？那只有在敦煌最丰富了。
从2004年开始，赵生良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敦煌石窟美术史16国到北朝的专著。2011年开始，他又花了近10年的时间完成了隋朝部分的研究。他的目标是完成关于敦煌石窟美术的通史研究。
我想这个研究是无止境的，如果我退休了，我还希望在敦煌呢把这个研究，把美术史的研究继续给他做好。
您是哪年？
我是1984年到敦煌呢，我们住的第一次住的房子就这儿。以前这个顶棚啊都是旧报纸，所以那个耗子在上面跑啊，跑着跑着它就掉到床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大三的赵生良看到一些国家关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论调之后，一腔热血写信毛遂自荐要去敦煌工作，
有一种非常不服气的，我们中国难道没人了吗？我们中国这么大，难道就没有人能够把敦煌学搞起来吗？
1984年，赵生良离开校门就直奔敦煌，在黄沙漫漫的莫高窟安了家。
我觉得是我的家。我就觉得到这就很亲切，一回到敦煌，进到洞窟就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这么长时间来伴随着我，我觉得可以说是伴随我一辈子了。我是非常感谢这个家。我每次进到这个院子啊，我就有一种特殊的这种历史的感觉。
2019年5月，在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之后，赵生良成为了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任院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敦煌的文物保护手段已经非常先进，而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更是成果卓著，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国家了。
包括樊院长啊，他们逐渐的把这个推向一个高度了，把敦煌研究院已经推到这么一个高度，我能不能在这个高度上维持，甚至往更高的地方再往上发展，这当然是压力很大了。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科技在高速发展，科技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以前的时代，所以总书记也说，这个文物保护一定要跟科技结合，这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就是我们一定跟科技结合起来，我们的事业就会发展得非常快了。我们敦煌研究院呢有这样一个传统，一人一窟呢，就是我们的学者每个人他都有他最钟情的、最喜欢的那一个洞窟，也是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一世一生，就是说人的一辈子，择一世终一生，人生的境界也在这儿。
我想这个暂停一下哈，我很感谢那个我们慧莲菩萨带我们走了一趟敦煌哈，那个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福报跟你一起搭着车，然后到处这样去逛，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替我们开了一道门，就只有敦煌这些数位敦煌哈，就是数位化的这个敦煌，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资料，我们像刚才那样，我们可以一个石窟一人一窟哈，我们可能在里面待好几天，然后慢慢去了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缘，跟陈老师跟我有特别的关系，因为他这里介绍什么地方，就是那个五台山的佛光寺。陈老师跟我呢，还有我们当时的很要好的朋友，那个我们 Alice， 还有那个南极富老师，由他带团去参访这个佛光寺。然后呢，我们参访之后不久啊，佛光寺里面的那个佛像啊被偷了，所以大概花了一点时间才把那个佛像找回来。所以我觉得谢谢今天那个慧琳哦，带着我们透过这个网络啊，我们重新回到了佛光寺，重新又回到了五台山。那么我是觉得说，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传的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讯息是什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跳开那种非常狭隘的那个政治的立场去搞什么这个东西，你就这个方式用这个数位的，然后呢没有这种狭隘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度啊，好好去看这古老的文化留下来。那我现在想说，请那个慧琳帮我们一个忙，我看你准备资料里面很棒哈，这个是跟我们今天上课特别有关的，就是汉唐佛法的东来，你可不可以秀那一段好吗？
老师，我在介绍之前，我可以先再说几句话吗？
Sure, sure, please.
好好，
你是我们今天的导游导览。
好，刚刚因为各位就是有看了那段影片哈，那也他是很激动的哈，谢谢那个老师就很激动的亮给大家。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敦煌的研究呢，它其实基本上是从艺术史艺术的这个角度来看哈。那我到那边参访大概介绍也是都是从艺术的角度。
太好了。
那但是呢因为也知道我们在台湾其实佛法到台湾虽然可能它的盛行，我不晓得说真正能够修行真正依教奉行的有多少人哈，但是就是说以这个佛法的角度来看敦煌这件事情哈，我经过在跟那个赵副院长他在做那个介绍的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当他在研究这样的敦煌的艺术的时候呢，那他对于这个他生命的一个体验呢，他有没有什么改变哈？那那个张副院长哈，这是前张副院长哈，他这个是敦煌研究院的张副院长，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很多人到后来，因为刚刚我们刚刚看到那位学者，他也是都是知识分子哈，那但是他们那时候被分发，可能现在年轻这个时代被分发到敦煌还好，可是他们从刚开始最艰困的时候被分发到敦煌的时候，其实内心是不是滋味的哈，这么落后的地方，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很落后很遥远，尤其他们觉得他们读书读那么高了，应该是可能从那时候那个时代哈，比较艰困的时代哈，那他们觉得应该是到比较繁荣的都市还怎么样 anyway 他是这样说，他说当他们这样子在残年的在敦煌的这个壁画还有塑画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影响下，他觉得他们学会放下，就是他们在研究那个内涵。
对不起 我很认同你刚刚讲的这个关键语，
对，
就是说他们认为呢他们是被放弃的，但他们不想他们竟然在生命中最幸运的一段时间跑进了这个我们传统文化非常珍贵的石窟，
所以他们后来都非常像刚刚那位学者，他就非常喜欢敦煌，他们就从
他说他一辈子
壁画，对，所以其实壁画它是有 feel 的，它是有情感的，就是说当时我们不晓得是可能洞窟里的修行人或是说大德他留下他可能他在洞里面修行然后日常生活我们知道待会儿会介绍那个法华经变，就是其实不外乎就是刚刚有讲到除了佛像还有佛的故事本身故事以外，佛的经变图以外，还有就是讲到《法华经》的经变图，就是一般的生活，无非处处都是佛法。那所以他当初就跟他就说他就说他们都学，就是最大的就是他们都学会了放下，就把那种不满或是说那种觉得好像不公平啊，为什么会是他在被派到敦煌等等，就都放下。那另外呢，就是他们到那边以后呢。他又分享一个就是说他们当地的那个在敦煌的农民呢，他们待会也会介绍他们是喝那边的水，敦煌有一条河叫大泉河，那里面的水是那个古碱水，就是碱性的水，那他们当地人喝那个水呢是不会怎么样，可是外来的人在这边刚开始去居住的时候喝那个水每喝就必拉肚子嘿，那而且他们那边居住在那边的农民们呢都很长寿，嘿，那可能也是那个环境其实就也有关系，就是跟老师跟插嘴一下跟老师报告，就是我们去参访的时候
非常好，
对，
那个洪俊你来掌声，我让陈老师来说几句话。陈老师哈，曾经去过敦煌，去过丝路三趟， 啊，陈老师请到前面来一下。我觉得那个我们那个时候跟那个陈老师还有那个蓝吉夫老师哈，还有那个阿勒斯师姐，我们那个当时去的佛光寺的时候，那个时候佛光寺也是才刚刚开放不久，所以呢我们其实一般人没有什么机会去细看的，但我们没想到我们在那边待了蛮久了，我们大概待了半天哈，所以陈老师那个蓝吉夫老师才赶我们是赶快上路，这个不要耽误太久。那所以那一趟的那个五台山，特别是到佛光寺的这个行程啊，我跟陈老师我们是很幸运，还要跟爱的时候当时还在那边停留了蛮久的。所以我觉得说想陈老师你可不可以这里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三趟丝路之行，你讲内心里面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不用多说，就是重点你最有感受的地方是哪几点。我今天上课前听你说几句话，我觉得那几句话都很经典，请讲。
今天陪同老师去这个慈济医院哈、啊，去做那个膝盖的那个
这个不讲了、
就是、是不是我要讲的是我的内心，就是说当我觉得我们人的一生哈、啊，生老病死啊，经过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这个我们的现在我们课堂上大家都在暮年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很荣幸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青春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年华正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深入，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深入佛法。而我很幸运就是在1991年的时候呢，我就是有一个因缘，然后我到了丝路，然后呢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就去了30天，然后再后来短短回来不到半年我又去了2次。那非常感恩我那边的好朋友他们的一些特就是地理因缘，他们是生在那儿长在那儿。然后呢刚刚讲到的那个瓜州，为什么叫瓜州？瓜就是产我们在台湾买起来很贵的哈密瓜，它那哈密瓜哦，真是可能是因为沙漠的关系哦，然后它一天又四季，所谓的一天四季是在大漠沙漠的气候，有没有？就是我跟那个慧莲菩萨说，你这次去的时候记得哦，一天四季哦，要剥洋葱式的穿着，也就是说早这个是怎么？早穿棉袄，千层的时候真的还是跟夜里一样还是非常非常的寒冷，你早上要穿着棉袄，早穿棉袄，午穿纱，到了中午呢你可能就是要穿着纱一样的通透，因为很热，可是呢你穿还是要穿长袖，因为那个黄沙滚滚的地方，早穿棉袄，午穿纱，然后呢晚上了就是抱着火炉吃西瓜。那因为经过了下午很热，所以你一定要补充水分，就是要吃西瓜或哈密瓜，好，那就是西瓜水分很多嘛，比哈密瓜还多。然后呢为什么还要围着火炉？因为已经开始冷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他那边的气候，瓜州就是这样子以他的瓜为名哦，西瓜哈密瓜。然后呢刚才您讲到那什么，你说那条河和那个水
河
大泉河，那其实我因为去的早，距离2024年的慧琳此次之行，我已经是早在32年前了。我在1991年底我就去了，那个时候他们是用那个坎儿井，也就是说，像那个你说那个我们的圣人了、啊，我们心目中的伟大的导师之一的那个我们的玄奘大师，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要横渡这个沙漠。就是要找的，就是要找水源，像等一下会报告的那个，就是那个月牙泉，好，就看到要找泉，要不然就是当地人有特殊的技术，他们就往下面去挖井，叫坎儿井。那坎儿井又有说为什么要提起坎儿井？坎儿井要用特殊的一种，就像建筑，你要有建筑的特殊的一个工艺，那个坎儿井。不知道为什么那时的人类有如此甚深的智慧啊，才能够去像坎儿井应该成为一个 一个历史的古迹了，是路上的古迹。那他们因为相对我去30天，他去11天哈，但是他所走的路都是重点。那我们去的时候也是，我们当时还有坐骆驼啊，我们也坐了骆驼啊，大概一整天都在坐骆驼，实际上走那个就是那个踩下去半个脚都在沙漠里面，那个感觉啊，因为我去的比较早。这是第一点，就是气候的变化。第二点就是那个地方因为干燥，说感谢老天爷的慈悲哦，就是一种天然的，在那么干燥的地方，偏偏它又有最多水分的水果，就是它有那个西瓜，又有哈密瓜，补充你的糖分，好，补充你的水分，这很奇妙。那我一路上我还跟慧玲说，你一定要，我当时是还吃那个番茄，我的背包里面就背了那个什么，就青椒，就是我把青椒当水果吃啊，补充我的那些各方面的一个需要，因为真的会出很多的汗。那我最感动，今天老师问我说，你到了丝路，你觉得重点是什么？什么对你印象最深刻？什么最美？我说，所有的美都是包含了所有的丑，所有的美都包含了所有的一种历史的一种，我们说在历史的一个长河的过程之中，你必须要接受所有的不圆满。就像他刚才说的，一些高知识分子，有些人就我好像我被下放到了这么遥远的一个沙漠地区，可是他哪里知道老天爷正好给了他一个人生最璀璨，所以刚用璀璨两个字，我觉得很心动啊，用璀璨两个字是太用得太好了，就是沙漠中的钻石，你知道吗？那个璀璨代表这个文化的瑰宝，就它就是一颗钻石。所以呢，你在那里面，你那种心悸心动就是说不完的。那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挑战的，因为你住的旅馆可能是非常的破旧，那你所喝的水可能就会让你拉肚子，所以我当时我是不敢喝他们的水。那个当时哪有什么 Seven Eleven 让你就地方便去买 Seven Eleven， 没有的嘛，你想我30几年前去，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背包里面背的就是青椒，然后背的就是番茄，然后我一路上就把青椒啊就当蔬菜，番茄就补充我的水分。然后呢，每到哦那边还有很有名的，它除了那个瓜州的那个哈密瓜啦西瓜以外，还有非常有名的核桃，补脑啊，怪不得那边那么有智慧，对不对？补脑核桃，还有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马奶子葡萄，它的葡萄是马奶子，就长的但无籽的，白色绿白色的，所以都是它在沙漠地区，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真的是不可取代的美味啊，真的是不可取代的老天爷所给的宝贝。那所以我要补充的就是刚才就是说这个水果，还有它气候的大变化，还有那边当然是讲到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会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呢，我跟尤老师说，我当时去其实我是一张白纸，我就完全就是信任我身边的这个领导的朋友。因为他们是在我有两个画家朋友，就是刘开基、刘开业，他们的爸爸是湖南人，他们的妈妈是白俄罗斯人，所以他们两兄弟长得一脸都是白俄罗斯人，又高又大。他们呢是从那个，他们后来有到那个到了北京人民大学去跟李可染老师、李可染还有那齐白石。就齐白石这个老人家，齐白石的弟子是李可染这个大师，然后呢我的朋友呢就是跟他们所学习的。后来呢他们就移民到了澳洲，然后来台湾开画展，所以我是透过画展跟他们认识。他们说他们要回到，他们想去取景要画画，然后呢我就有这个因缘跟他们去了一个月。然后呢我当时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陈老师，我看这个就 故事三天讲不完。
是是是，不要说三天了，其实真的是，是我去了一个月，但是我真的是一天一天的东西都，我可以花一辈子来讲，就光是讲一天的行程，我还是把那个让你这个印象犹新的时候，趁着你的印象很刚刚出炉的，他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资料要跟我们分享啊，因为老师都临时的，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临时才精彩。
谢谢
那个梅怀师母哈的介绍。梅怀师母介绍的是他30年前去的敦煌，那30年后，的敦煌情景可能跟他现30年前不一样，所以呢，也希望说梅怀师母有机会可以到带游老师去参访30年后的敦煌。
我现在要上网。
我所走过的路都是后来才知道都是玄奘大师，不是，是玄奘大师所走的路，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对，很幸运的。
老师，那我快速的把它赶快讲完，可以吗？
没有，你今天讲的不够，那个我们以后要慢慢来分享这一部分。我现在补充几点哈，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个哈。我待会请那个慧玲接着下去讲那个汉唐佛法的东来，我想这一段你整理得非常的好，好。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今天要跟同学们分享是说，因为我们今天原来有定一个主题，就是以不可得空，好，来圆满六波罗蜜，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哈。然后呢，我要请慧玲补充这一段呢，我想那个是很关键的，好，包括说我们好朋友那个。廖成林老师他现在也在讲那个有关那个这个解生命经这个系统的佛法嘛，所以我现在是要跟大家补充一个什么。第一个呢，历史上哈，像我们去敦煌啊，去这些重要的地方，当时都有一种政治上的目的，就是要征战，要讨伐，要占领。那么我们的上课的目的不是要去讲这些历史上讨伐啦、这个征服啦，这个对我们不是我们目的主要关系。但是呢，刚才谈到一点很重要哈，你当初以为你是被下放了，很不幸到这么一个孤僻冷僻的地方，但你不晓得你原来到了一个人类的文化的一个宝藏。那同学们可能不知道，台湾有一个蒋经国基金会啊。他后来花很大一笔钱啊，去把所有的敦煌资料 scan 把它扫描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啊，现在如果说能够跟那个现在像那个数字敦煌哈、数位敦煌，他们这个资料可以做一个结合，那我们太幸运。像我现在虽然脚不大方便，可是我透过这些东西，比我到现场，比我进去那里面，我可以把一个东西一个东西放大来看了、老天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莫大的福报啊，这可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在想哦，你死一天哦，我相信一定不过瘾的哈。将来还有很多机会啊，我觉得可以进去透过这个数字敦煌，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东西。所以这些啊，我今天很感谢那个慧玲啊，她透过这个数字敦煌，为我们开了一扇好大好大的门。尤其对我来讲哈、这意义太，我看了非常感动。好、所以我待会要请劳驾你先从那个汉唐佛法东来那段，请你稍微做个重点的补充，然后我再有一些问题再来请教你，好不好？好好，请开
灯。在慧玲的开始之前，我补充一句话。其实我很喜欢今天老师定的题目，我觉得呢，走了一趟思路，其实就是圆满六波罗蜜的起跟始，就是圆满六波罗蜜，这是我深深的回头这一生。真的是不虚此生，就是走了三趟的思路，非常感恩。谢谢。
我们以后不是走三趟思路，我们还要走无限趟的这个数位敦煌、数字敦煌。
因为我们大智度论的开启，到现在7年了，就是在走这一趟思路。谢谢。
好，谢谢。
那我就大概重点式的哈，再报告一下。汉唐
佛法的东来。
对对。那个在讲汉唐佛法的东来啊，还有石窟走廊营造的原因哦、那我还是稍微看一下，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这是照片的玉门关，还有就是这个风我们说的风佛， 烽火台，这是在阳关，这是在玉门关，那还有汉长城的遗址。好，那要讲到这个东来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讲一下它的地貌哈，也就是说为什么会要讲它的地貌，原因是在这么艰难的一个环境里头，自然环境里头，佛法是这样的传过来的。所以其实这也就是我感觉到说，在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尤其是我们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它就是一个把经书能够运行，然后到全世界全国地，就是世界各地的，那是这么有福报。那其实我们就要感念当初他们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里头把这个经典从这个东传哈，那东传以后还要经过翻译，而且经过两位大师的翻译，就是待会要介绍的鸠摩罗什大师跟玄奘大师。那这个就是地貌，这就是刚好一个团友呢，他从敦煌飞机起飞的时候看到的这个雪山的状况。那我们也知道敦煌它很多的水，包括它的内陆河都是祁连山的雪水。
哇，
对，就是雪水。那这个是张掖的丹霞，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地貌哈。那再来呢，要介绍的这个是这就是我很有 feel 的瓜州之路，因为这条路我们拉车拉了很久，然后原图就是这么
这是慧莲菩萨你亲自拍的
啊？对对，这我拍的。
月牙泉，
月牙泉是我在那个爬了那个鸣沙山以后往上面下面拍的月牙泉。这是刚刚梅怀师母他介绍的，这个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泉的水哈。有，那当然他们现在为了不让那个游客去把它破坏，所以它围起来。这边有一个庙。那我要说的是这个是在敦煌的鸣沙山，那这个是在瓜州，就是瓜州之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到榆林窟，待会会介绍榆林窟的一个路上。这个路上呢，它就是这么的艰困。那玄奘大师他当初就是有在瓜州讲经说法。他一直对，他想要找机会能够出关哈，继续他的那个西行求法。那是这个地貌，这个是先跟各位介绍说那边的地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那这里呢，大概就是谢谢那个在有关于丝路，我们知道呢，就重要的就是跟佛教的东传也有关系。佛教的东传，经典的东传，还有就是佛教的艺术都有关系。这边呢，大概就是会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龙树跟提婆呢，在这个我们说的世尊灭后呢，有分为在我们目前我们分为这两大系，一个就是龙树跟提婆以大般若经为依据的一个般若见。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上课大智度论。这个此系的理论学说是鸠摩罗什呢，他翻译和弘扬的。这个就在西元344年到413年，他圆寂的时候，他在长安，也就是西安哈，长安完成的。那待会会大概大略跟各位介绍这个鸠摩罗什的事迹。那另外一个体系呢，会是以无着跟世亲以解生密经为依据的一个唯识见。那目前我们在学习呢，就是色达胜论。好，那这个当然我们说玄奘法师他也翻译了非常很多经典的，譬如说大般若经还有瑜伽师地论等等。好，那他这个时机呢是在西元602年到664年，他由玄奘大师呢，他来这个为他的时期来做这个介绍跟发展。那整个我老师在跟我讲说给我这个启发以后，我大概就再找了资料哈，就是说佛教的一个翻译事业大概分为三个时期，一个就是在东汉明帝到西晋 这是在公元67年到316年的一个翻译。其实这里最著名的就是在东汉明帝的42章经。嘿，对对，目前我师父现在就在开示42章经。
哇，太好了。
那另外一个时期就是东晋到南北朝，就是我们说包括五胡十六国，这个就是在公元317年到公元581年这个地方。这个时期呢，我们待会会对照一下跟石窟的开凿还有鸠摩罗什的关系。这个时期呢，大概就是我们说的是鸠摩罗什的一个这个翻译和弘扬的时期。那再来呢，就是隋到中唐的时期呢，就公元581年到公元835年呢，其实我们就知道玄奘大师他是在公元602年到664年，就是落到这个时期，他就是来介绍他翻译了非常多的经典。好，那你看我们的《大般若经》，还有《瑜伽师地论》，好，还有我们这边这个色大神论。那吴浊跟世亲，我待会就会有一个时间轴，非常就觉得怎么这么很有 feel。 因为吴浊跟世亲他们其实都是他们以目前他们出生还有弘法的地方是在现在我看了一下，是好像阿富汗那个地方，他是在西元4世纪跟5世纪。那你看是不是跟鸠摩罗什4世纪到5世纪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只是说后来是由玄奘大师他来发扬的，好，来翻译跟介绍的。这个是我这样子，那这个是后来我找了一个时间轴哈。那这个是我做的一个时间轴哈。那这个时间轴是跟石窟的一个营造哈，还有跟两位大师的一个时间，跟吴浊大师跟世亲大师的那个时间，我去大概比对。我不是一个考古的人，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只是说我这样的比对，就知道说那个时期的佛法是多么的兴盛，也造成就是为什么石窟那么的发达。好，那当然石窟，目前莫高窟的石窟现在最早仅存的是在北梁时代，就是里面的壁画哈是北梁时代。那石窟的一个营造呢，就是我们说的修行的一个盛行。那另外呢，就是朝野，他们不是说就是说躲起来哦，那些石窟的修行人他们不是躲起来，他们其实是还是有跟这个朝野就是有关系，他们会去出资去帮他造这个石窟，然后呢就是供养，在建功德啊，求福田哈。那石窟是修行者参禅还有礼佛膜拜的所在。那这三个原因是我在看那个佛光就是一位法师他也在介绍敦煌的时候呢，他有大概提出这三个重点，所以我就把它引用哈来这边哈。
太好了。
对，那这里呢，我们大概看了一下时间轴，就是鸠摩罗什他是在公元344年出生，他在公元363年的时候，他20岁的时候，他在秋兹，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库车得比丘戒，就是出家。那在公元363年，所以在公元366年的时候呢，乐尊和尚开凿第一个莫高窟。我们待会也会介绍乐尊和尚开凿第一个莫高窟，他是有依据的，也就是后来唐朝的时候有立了一个石碑，有碑文记载。嘿，那所以说这个是他开凿第一个莫高窟，那续后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那在刚报告的就是我参访了莫高窟以外，另外还有个榆林石窟，也就是瓜州，就是玄奘大师在瓜州居住的那个南方70公里的时候呢，他也有一个榆林石窟，他是以他们的一个推断，他跟莫高窟是姐妹窟，也就是说他们那个建造那个时期大概很像，所以他说不晚于莫高窟，也就是说差不多那个时期建造的。
那请教慧云菩萨， 你这一次有去那个地方吗？
有，鱼林窟有，就是我说刚刚有讲说，
你秀一些那里的照片好不好？
好，待会儿
下个星期，
好好好。那个再来呢，就是在386年这边，366年那鱼林石窟386年呢，这边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鸠摩罗什他会到河西走廊？是因为鸠摩罗什他本来在新疆的库车，但是呢，因为他们来往的人呢，就有两位，大家在在历史上可以查得到，就是说有两位僧众呢，他们从库车回长安，回长安的时候，他们说秋之有能人，有一个大智慧的人，所以这时候当时386年是前秦，也就是苻坚建立的前秦，五胡十六国的前秦，苻坚就派一位吕将军去请他来长安，可是鸠摩罗什他没有同意，结果他们就用来硬的，
直接绑架，
对对对，那就绑到凉州，凉州就是张悦，就是武威张悦的地方，他在那边18年。那这个也是老师说，你这次有没有到鸠摩罗什寺啊？那个寺庙就是在凉州，在张悦，就是鸠摩罗什寺，他在这边有18年讲经说法。
这样子啊？
对对。然后呢，这里386年呢，其实就是公元的4世纪吧，哈。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大概公元4世纪跟公元4、5世纪，就是无着菩萨他生活于北印度，还有世亲菩萨他生活于北印度，也就在公元4世纪，还有世亲菩萨是在4、5世纪，哈。这是我们大概Google 一下哈，了解。所以大概就是都是在这个时期。那在402年到413年，鸠摩罗什呢后来就被带往长安，这时候就是他完成《大智度论》的翻译的一个时期。那他在413年圆寂。那这一次我又参观了一个天梯石窟，天梯山的石窟呢，它就是很大尊的佛像哈。这个是他在公元412年到439年，所以也是落在这个时期，也就是鸠摩罗什的时期。有
这个照片，可以秀出来一下。
好好，那我看一下。那
天梯山，
天梯山的好。
我们今天太幸运了哈，慧玲跟那个陈老师这样一下子带我们到了那个这个大西域，真的太了不起了。
这个是天梯山的石窟。
哇！
对，这个石窟。这时候，这个应该是等一下，因为他这里呢，他们这石窟呢，就是有左右胁侍，然后还有那个天护法哈。那这个石窟，他因为另外还有那个比邻山的石窟跟那个莫高窟，都是很大的石窟，都是那个弥勒菩萨。这个石窟我忘记它是不是也是弥勒菩萨，在跟对。好，这是天梯山的石窟。那刚刚老师要讲到那个
我稍微补充一下哈，那个佛教的这个石窟跟佛教历史发展有密切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像那个佛经里面很多重要的结集都在石窟完成的，在印度这个古代石窟，包括阿姜塔啦，什么埃罗拉啦，但是埃罗拉后来是跟那个印度教比较接近的。那我们知道一些最近印度的佛教的发展的最新状况是什么？是呢，印度的那个总理莫迪啊，现在变成是一个印度教的那个恢复之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印度佛教现在最新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么前三天以前嘛， 有一个那个印度朋友呢发了一张墨体的照片给我，然后呢我们那个美国的那个李师兄啊马上跟我抗议说，墨体这种坏蛋你为什么还要放他的照片、哦、那这个是印度现在的不幸、哦、现在对印度呢打压伊斯兰教打压佛教最严重都是墨体啊，这个是印度我们也想不到一个很无法想象的一个现象、哦、这个我们要密切的注意它未来的发展。嘿，那我看我们现在慧玲，我们这里是先暂时告一个段落，然后我们把今天一个很重要的课程，我下个礼拜，你现在照片找到了吗？
老师，那好，那老师再给我五分钟，我把照片稍微修一下。
不要着急，
好，
我们很享受你的照片。
好。那个这个是刚刚有跟各位介绍鸠摩罗什寺，好，就是他被在藏越囚禁，不要说囚禁好了，软禁在凉州客居达18年，不过他也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就学会汉语吧。嘿，对，那所以
我要补充一点哈，鸠摩罗什当时到了那个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时从汉地从西安跑来一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
是不是道安和尚？
不是，
不是西安啊、哦。
僧肇大师、啊、
哦，僧肇大师，
僧肇大师那时候十几岁，他就跑到，听说哎，原来有来自这个印度有这么一个高人哈、哦，所以他专程跑那么远去跟他学习。我跟你讲，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变化。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鸠摩罗大师开始学中文，所以要不是那个僧肇大师、哦、他后来中文不可能那么好，所以这些、哦、历史上这么多的这个奇迹啊，福报
不思议。
好，请继续说明。
这个是炳林寺的石梯，那这个是在也是就是鸠摩罗什那个时代420年的时候，那这个为什么会是这个时期很确认呢？这里跟各位报告一下，炳林寺它那个炳林就是藏语叫千佛，就是弥勒千佛，那个。这个它里面呢，这个是解说员呢，就是那边的工作人员呢，就给我们一个石窟里头的一个手电筒，就说这边呢后来为藏传佛教来使用了，所以这边有宗喀巴的画像、
嗯、
很有意思，对，
很难得，
对对、嗯、好，那再来是下一个。
我们今天这堂课太幸运了，还直接跑到数字敦煌里面去看那个里面的一些很宝贵的资料。
好，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炳林寺的石窟，它就是有10万千佛10万弥勒，它这个就一人一窟，这比较了解。好，那榆林寺的报告一下。好，这是榆林窟，就是对，它这边就是榆林河，在瓜州城南70公里榆林河畔的一个石窟。那他们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他们说这是最美的，这个地方是最美，但是这边也是我们拉车拉很远的地方。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瓜州之路，嘿，那很辛苦。那这边这是榆林石窟，在这里大概参观的有8个窟。嘿，那很有名的窟待老师以后再报告好了。嘿，这是这样子。那这是大泉河，对，这是莫高窟的三围山跟大泉河。那目前它是还没有到农季，他们在夏天农季的时候水库才会把水放出来，所以目前他们呈现的是干河，干的河这样子。以上
那个我们今天哦 不晓得怎么形容我们今天大家的福报哈，能够有慧莲菩萨的第一手的这个透过照片来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环境，还有陈老师呢，他也是自己几年前他就去了这个地方哈，32年前了。那我想我们今天后面有一段呢，这是我们今天上课主题，我们要跟大家做个说明，请大家来看一下，以不可得空圆满六波罗蜜这一段，那么劳驾那个慧莲菩萨来念好吗？
丙之事以不可得空圆满六波罗蜜，作为菩萨利他广大行中心得目的六波罗蜜，最后的成就关键也是不可得空。
这段话请大家跟着慧莲菩萨再念一遍，
大家一起。作为菩萨利他广大行中心得目的六波罗蜜，最后的成就关键也是不可得空。自论卷29云：复次，菩萨福德诸法实相和合故，三分清净，受者余者财物不可得故，如般若波罗蜜初为舍利为舍利佛说，菩萨布施时，余者受者财物不可得故，具足般若波罗蜜，用是实相智慧布施故，得无量无边福德。这是一个关系到整个宗教情操如何彻底实现的重要课题。龙树在此讨论到布施波罗蜜如何才能圆满，最重要的圆满之道乃是不可得空。
这段话是多么重要，最后这个六波罗蜜的整体的圆满就是这个不可得空这四个字。好，请。
为什么关键在此呢？理由有三。第一，如果不能通达不可得空，布施时存有余者、受者、财物的分别心，那么在余者本身往往无法克服布施者常见的我慢与自满，而在受者那方面往往也由此而相对地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自卑、依赖、贪婪与近似负债的感恩。
这段话请大家跟着慧莲菩萨再念一次，
大家一起。第一，如果不能通达不可得空，布施时存有余者、受者、财物的分别心，那么在余者本身往往无法克服布施者常见的我慢与自满，而在受者那方面往往也由此而相对地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自卑、依赖、贪婪与近似负债的感恩。
好，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圆满，感谢那个慧莲菩萨，感谢到陈老师的分享。好，好，我们来回向。忘了，当然了，太丰富了，感谢慧莲菩萨。
好，大众请合掌，恭送回向偈。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礼佛三问讯。